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以男女隐修会士的生活为例，继续讲解福传的热情的要理讲授。教宗指出，男女隐修会士为所有人祈祷和转求。教宗方济各发表第60届圣召日文告，教宗指出，圣召既是恩宠，也是使命。教宗为新的枢机咨议会主持第一次会议。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访问利施敦士登，谈论外交与福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2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福传的热情为主题展开要理讲授。他特别以男女隐修士为例，指出他们以祈祷的生活帮助福音的传播，并通过舍弃自己和世俗，以贫穷、贞洁、服从的生活方式效法基督，并为所有人的福祉带到。他们的见证跨越了信仰的历史。教宗说，隐修士是宣讲跳动的心，他们的祈祷是基督奥体所有成员的氧气，是支持使命的无形力量。所以把婴孩耶稣圣女小德蕾萨这位隐修女奉为传教主保绝非偶然。接着教宗说道，默观者男女隐修会士是为整个教会默默祈祷工作的人，这就是爱，就是在隐修院里为教会祈祷、为教会工作而表达出爱。在这方面，我想给你们举个例子，教会的圣师纳雷科的圣俄我略，他是一位亚美尼亚的隐修士，生活于第10世纪，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祈祷的书，其中涌现出亚美尼亚人民的信仰表达。他们是最早接受基督信仰的民族，是一个紧握基督十字架的民族。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随后教宗强调，纳雷科的圣俄伯略几乎一生都是在隐修院度过的，他有审视人灵深处的能力，他是普世团结的诠释者，他为所有的人不断的带道。这位教会的圣师活出与每个人的共融，他牵挂着人类的苦难，为所有人祈求怜悯。教宗指出，在所有男女隐修会士中也存在着普世的团结，他们的带道和日常工作是一个桥梁，他们的心为所有人祈祷和转求，因为他们承担着世界上的问题。最后教宗说道，拜访一些隐修院为我们有好处，因为在那里可以祈祷和工作。每个隐修院都有自己的规则，但那里的手总是忙碌着，忙于工作和祈祷。愿上主赐给我们新的隐修院，赐给我们男女隐修会士，以他们的转导 推动教会不断向前迈进。圣召是上主在当今世界对每个人的召教，它既是白白赐予的恩宠，也是走出去传扬福音的使命。教宗方济各在第60届世界圣召祈祷日文告中如此写道，本届祈祷日将于4月30日主日举行，教宗邀请众人省思的主题是圣召、恩宠和使命。在世界圣召祈祷日之际，各地将举办多项活动，教宗预祝这些活动能在家庭、堂区、善会和教会运动等地方增进有关圣召的意识。教宗期勉众人将生命传遍大地，特别是传到那些存在着排斥、剥削、贫困和死亡的地方，如此一来，天主圣爱的空间得到拓展，天主愈加在现世为王。谈到本届圣召祈祷日的主题，教宗强调，人人蒙召为信仰做见证，通过圣事和教会共荣，将恩宠满意的生活与尘世的使徒工作结合在一起，在圣神的推动下，基督徒接受存在边缘的质问，对他人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使命是天主的工程，他无法独自成就，却在教会的共荣中实现。正如圣保禄宗徒在《俄弗所书》中所言，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教宗由此分享了他自己的圣召，写道，1953年9月21日，我在前往学生年度庆祝活动的途中，感受到一股力量催促我进教堂办告诫，那天改变了我的人生，至今在生命中留下了印记。教宗表示，天主对我们的召教创意无限，其方法包括接触到贫困处境，某个祈祷的时刻，为福音的清晰见证，阅读一段让我们恍然大悟的文字，恭听天主圣言时，感受到天主正好是在对我们说话，陪伴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谏言，或者是生病或亲友过世的时候，天主主动采取的行动，并等待我们的答复，因为圣召交织着天主的拣选和人的自由。圣召使我们向天主和他人敞开，天主在爱中召教，而我们满心感激地在爱中回应。然而，圣召蕴含了派遣，因为没有使命，圣召就不存在。若不将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奉献给他人，就得不到幸福和圆满的自我实现。接着，教宗引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解释了每个受洗者都可以说，在这世上，我就是传教使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肩负一项共同的使命，就是在各种处境中常怀喜乐做见证，以态度、以言语、以我们与耶稣同在的感受，并在他的团体及教会内喜乐地做见证。这点具体落实在神行哀金上，秉持一种接纳且温和的生活风格，能表达关怀、怜悯和温柔，在丢弃文化和冷漠文化前逆流而行。这是因为基督徒圣召的关键在于效法耶稣基督，他来是为了服侍人，而不是为了受服侍。传教使命的行动 不仅仅出自于我们的能力或意愿，更源自与耶稣的深刻经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见证人，如同厄玛乌的两个门徒那样，在路上聆听耶稣给他们讲解经书时，心是火热的。这也是教宗对里斯本世界青年节与会者的期许。本届世青节的主题是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教宗勉励每个与会者跟随主题，感受到蒙召起身并急速启程，心是火热的。教宗接着表示，教会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被召集的人们的集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传教使徒集结而成的团体，在教会内人人都是仆役，按照不同的圣召、神恩和职务行事。事实上，每个人都领受了在爱内奉献自己的圣召。具体来说，平信徒在生活中努力把家庭建设成小型教会，以福音的教母使社会各领域焕然一新，度奉献生活者为弟兄姊妹献身于天主，有如天国的先生。执事、司铎和主教等圣职人员则是致力于天主圣言、祈祷和天主子民的共荣。教宗最后强调，教会内每一个独特的圣召，唯有在与其他所有圣召的关系中，才能凸显自身的真实状态和富饶。因为教会的所有圣召宛如交响曲那样，彼此合一，却又各有特色，乐音和谐。教会的圣召是走出去，在世界上绽放天国新生命的光芒。继教宗方济各今年3月7日更新了枢机咨议会后，新一届九人咨议会于4月24日在梵蒂冈举行第一次会议，教宗也出席了会议。新咨议会成员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主席及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枢机、金沙萨宗主教安邦格枢机、孟买总主教格拉西亚斯枢机、波士顿总主教奥马利枢机、巴塞罗那总主教奥梅拉枢机、魁北克总主教拉克鲁瓦枢机、卢森堡总主教霍勒里希枢机，以及巴伊亚萨尔瓦多总主教罗莎枢机。枢机咨议会秘书是梅利诺主教。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9月28日以一封亲笔信成立了枢机咨议会，其任务是辅佐他治理普世教会，研究有关罗马圣座的宗座善牧宪章的修订案。随着新版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于2022年3月19日公布于世，第二项任务已大功告成。首届枢机咨议会于2013年10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最后一次是在去年12月举行。与会者反思了关于世界主教会议大周阶段的议题。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基拉格尔宗主教于4月24日上午在利士敦士登安慰之母小圣堂祈祷片刻，炫技展开了他在这个欧洲公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圣座国务院在其推特账户上公布了基拉格尔宗主教这次出访的行程。4月24日基拉格尔宗主教先后与利士敦士登首相李施以及该国外交、教育和体育部部长哈斯勒女士举行会晤。随后，总主教在一场 以外交与福音为主题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当天的最后一项正式活动是礼貌拜会王储阿洛伊斯。4月25日，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在该国首都杜瓦兹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然后返回梵蒂冈。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男女关系中，多少男性会感叹，女人心可真是海底针，怎么摸也摸不透。又有多少女性咬牙切齿地骂另一半直男癌。的确，男性和女性在表达方式和思考逻辑方面差异很大，理性跟感性的层面也有所不同。因此很多情侣夫妻在沟通时有如掉进迷宫一般，牛头不对马嘴，总是在你猜我，我猜你的一团迷雾中走不出来。基督徒夫妻当然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多少夫妻为了所指涉的同一件事，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争得面红耳赤。更何况当两人想法不一样，而且都争取依照自己的方法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时，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生活协奏曲》一书中表示，男人常用直接简短的表达方式，是就说是，要就说要，说话尽量简短，能简短最好不说。而女人则惯于迂回的方式，她的话语常常有言外之意，需要配合当下的情境，她的神情语气，有时甚至要结合之前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令人摸不着头脑。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一名丈夫在结婚纪念日当天给妻子买了个礼物，想说妻子肯定会喜欢这个惊喜。拿出礼物一看，妻子唉声叹气地说，怎么是厨具五件套？你是嫌我不够累，还是觉得我做饭不好吃？丈夫摸不着头绪，而且很吃惊地说，什么？你不喜欢？我这次可是想了很久，按照你的指示买的。妻子皱起眉头说，我指示你什么啦？丈夫委屈巴巴地说，你上周说结婚纪念日快到了，叫我今年不要弄些花里胡哨的礼物，还说那些都没有用。我想你做饭时老是叨叨锅子不好用，铲子不趁手，做顿饭累死了。我逛了好久才精心挑选了这套厨具呢。在这个结婚纪念日，男方满肚子委屈，女方一脸无语。其实这位丈夫不知道，当他的妻子说结婚纪念日快到了，意思是提醒丈夫该早做准备。妻子抱怨厨具不好用，实际上是在抱怨丈夫没有帮忙，不晓得在厨房里干活多么辛苦， 这跟锅碗瓢盆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男性的理解里，不要就是不要，所以放弃了妻子口中的花里胡哨的礼物，选择了令妻子无言以对的厨具五件套。丈夫心里想，这回可算是帮上妻子的忙了，实则在无意之间用这个精心挑选的礼物为两人的关系火上浇油。听完了刚才的例子，可千万别以为只有女性会言不由衷，说话含糊不清。有些男性也有这种毛病，俨然一副神话一哥的样子。比方说，丈夫下班回家时，常出现这样的对话。妻子兴致冲冲地问，你回来了？丈夫冷冷地说一个字，嗯。女方紧接着问，怎么了？看你眉头紧锁的。男方回答，没事。妻子穷追不舍地问，怎么会没事？明明就有事，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丈夫不耐烦地说，没事就是没事。妻子不依不饶地追问说，肯定有事，你说嘛，说出来我陪你想想办法。丈夫此时忍耐到了极限，爆发说，你烦不烦？我都累死了，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女方也情绪上头，激动地说，你怎么这样？我是关心你，难道我不累吗？你不爱我了？你以前不会这样，你变了。于是女方开始哭哭啼啼，闹得不可开交。这个例子凸显出，每当男性不想多做解释时，女方会做出的极端反应。因此子墨建议男士们，请不要嗯嗯啊啊的想节省语句，女人的敏感会令你不得不说更多的话语来解释。女士们也请不要导演独角戏，用想象添加剧情，真相只是男方今天太累了，想要一个人静一静而已。这时候只需要给他递上拖鞋和温水，给他十分钟的独处时光。谁都需要偶尔的放空。如果女性学会适度的制造安静的气氛，下班回家停车后在车里发呆的男性会减少的。另一个例子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对男女出门吃饭，一方问另一方想吃什么，被问的人回答，随便。可是吃完饭后，什么都不随便，什么都有意见，前天说菜炒得太咸，昨天说米饭煮得太干，今天的好吃，但是明天又要吃什么？每当另一半开口询问时，得到的答案永远是令人抓狂的，随便。这种沟通有如鬼打墙一般绕不出来，一方有着满满的责任感和关怀，可是猜对方的心思却猜得很累，给的不是他想要的。另一方也有深深的爱和期待，等着被猜中心思，等得也很累。因此，我们建议大家把话坦白地说出来，甚至建议各位先花点时间 厘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否则一个连自己都摸不透的心思，又怎能期待别人猜得准呢？夫妻之间不必把力气浪费在猜来猜去的互相折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真心希望对方好，但是我们认为的好跟对方心目中的好或许有些差距。没有一个人是另一个人肚子里的蛔虫，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想法和需要。我们都愿意迁就对方，却又给彼此添堵。圣使马窦记载，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渴求和需要时，也要大方地说出是与不是，不要讲话拐弯抹角的，让听者摸不着头绪。关于这点，子墨写道，男女都应该学会明确表达需要，表达情绪。当需要分担时，说我需要你帮我做什么，我想要你为我做什么。当有情绪也明确表达，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很生气。或者，因为我今天很累，我需要静静，我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这种表达是中肯的，既不是命令，也不是拒绝，而是邀请。邀请对方进入自己此刻的情境，体会并感受当下自己的需要和情绪。今天我们讨论了婚姻里猜个没完的迷宫，祝福每一对夫妻能跳出迷宫的怪圈，厘清自己的渴望，并且坦率地表达出来。在下周四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探讨夫妻金钱观不同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沈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